于越，字仲玉，颍川鄢陵人。曾祖与亮，晋朝太尉。祖父与熙，吴国内史。父亲于准，西中郎将，豫州刺史。于越年轻时担任卫将军琅琊王行参军、司马，转任主簿，又转任右长史。桓玄辅政时兼任豫州刺史，任命于越为别驾从事使，升任骁骑将军。桓玄篡位后调任中书侍郎。高祖平定京邑后，武陵王司马遵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于越为宁远将军、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。因病离职，镇军府征召他为咨议参军，转任车骑从事中郎。刘毅请求他担任辅军司马，他没有接受，升任车骑中军司马。跟随高祖征讨广固，竭尽忠诚和力量。卢循逼近京都，任命于越为都江州、豫州之西阳、新蔡、汝南、颍川、司州之横农、扬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从东路出兵鄱阳。卢循派遣部将英鸠率领1000多人切断五母桥，于越击败了他们，进兵占据豫章，切断了卢循的粮草援军。起初刘毅家在京口，生活极为贫寒简朴，曾经与同乡的士大夫们一起到东堂设宴。当时于越担任司徒右长史，暂时来到京口，邀请抚州僚属一起到东堂。刘毅已经先到了，派人告诉于越说，我长期困顿失意，举办一次游乐集会很难。您是得意之人，何处不能舒适？难道不能把这个堂让给我吗？于越一向豪爽，径直上前，不回答刘毅的话。众人都避开了，只有刘毅像原来一样留下设箭。于越的厨房膳食非常丰盛，却不分给刘毅。刘毅既然不走，于越很不高兴，不久也退去了。刘毅又让人传话，我今年还没有吃到子鹅，难道不能把剩下的烤肉送给我吗？于越又不回答。卢循被平定后，刘毅请求都督江州，认为江州是内地，治理百姓是本职，不应该设置军府。上表陈述说，我听说天道以盈虚为法则，治国以减损增益为原则，时局艰难而政事不改革，百姓凋敝而用度不减少，就无法挽救已危的疾病，拯救即将绝灭的涂炭。近年来战车屡次出征，干戈充满境内，江州以一隅之地处于叛逆和顺服的交冲，力量薄弱，百姓怠惰，却是器械物资运输的枢纽。自从桓玄以来，逼迫摧残，以至于男子不能养活，女子没有配偶，逃亡离散，不必幽深之地。如果不是财尽力竭，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如果不尽心体恤治理，有所改变，那么米有结疑的悲叹很快就会降临。我错误地承受统领重任，感伤慨叹满怀。设置官职，划分职责，军务和国政用途不同，治理百姓以减轻事务为大，军事谋略以成就事情为先。现在今儿统之，大概是出于权宜之计，沿袭已久，就成了常例。江州在复兴之地，连接扬州、豫州，是屏障所依靠，实在是重复设置。从前胡寇放纵，北方马匹临江，抵御的办法大概是出于权宜之计。以温峤的明达，事情由他一人决断，尚且觉得其弊端，论述的非常详尽。如今江有区区之地，户数不满数十万，地域不超过数千里，而统辖的机构鳞次栉比，未能减少停息，从大的方面说，足以成为国耻。何况此地本无战事，却仍设置军府、文武将佐，费用并非一项，这哪里是治理国家的大体，如同扬汤止沸呢？那些州郡沿江，民户稀少，加上游艇险峻宽阔，畏惧风波阻隔，运输往返常常有拖延废弛，也不是所谓利用其便利来救济其弊病。我认为应该解除军府，把治所迁到豫章，处于十郡之中，实施简约宽惠的政令，等到几年可以有生机。而且属县凋零散落也还有一些存在，而易调宋营不得休止，也认为应该酌情合并裁减，以节省各种费用。刺史宇越自从道州任职，很有体恤百姓的诚心，但纲纪不改革，自然不是纲目所能治理的。浔阳接壤蛮族，应该有所防御，可以就州府的千名士兵来辅助郡戍守。于是解除宇越的都督、将军官职，以刺史身份一镇豫章。 刘义派亲信将领赵辉率领1000士兵守卫浔阳，见威府的文武3000人全部并入刘义府，公文严厉，多次错辱雨月。雨月不得志，背上长出毒疮，到豫章后不久就去世了，时年38岁。追赠征虏将军，因广固之功，追封新阳县五等男。王旦，字茂士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保王弘的堂兄，祖父王田，中军将军，父亲王混，太常。王旦年少时有才华文采，晋孝武帝去世时，唐书尚书令王寻撰写哀策文，很久没有完成，对王旦说还缺少一句叙述节令物后的话，于是拿出草稿给王旦看，王旦提笔就补写了一句，接在秋冬待变之后写道：霜返广厨，风回高殿。王寻赞叹其清新拔俗，于是采用了。承袭爵位至襄后，被任命为秘书郎、琅琊王文学、中军公曹。隆安四年，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开设后军府，又任用王旦为公曹，不久任命为尚书吏部郎，仍担任后军长史，兼任庐江太守，加镇蛮护军，转任龙骧将军、琅琊内史、长史赵咎。王旦结交司马元显的宠臣张法顺，所以被司马元显宠爱，司马元显纳妾，王旦为他亲迎，随府转任骠骑长史、将军、内史赵咎。司马元显讨伐桓玄，想要全部诛杀桓氏家族，王旦坚持陈述桓修等人与桓玄志趣不同，因此得以免死。桓修是王旦的外甥，等到桓玄得势，王旦将被诛杀，桓修为他陈情请求，又说明桓修等人得以免死的原因，于是流放王旦到广州。卢循占据广州，任命王旦为他的平南府长史，非常礼遇他。王旦长期客居思归，于是劝说卢循，我流亡远方来到这里，蒙受特殊的眷顾，是为知己者感动，实在想要报答。我本不是军人，在这里没有用处。一向被刘振军、刘裕赏识，情谊不浅，如果能北归，一定会受到任用寄托，公司际遇，思考报答厚恩，胜过停留在这里空度岁月。卢循很赞同。当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也被卢循拘留。王旦又说，将军如今留下吴公、于公、于私都不是好计策。孙伯符难道不想留下华子瑜，只是因一境不容二军罢了。于是王旦和吴隐之都得以返回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没有就任，高祖请他担任太尉资义参军，转任长史。他尽心归附侍奉，日夜不懈怠，高祖非常信任倚重他。北伐广固时兼任齐郡太守。卢循从蔡州南逃，刘义坚决请求追讨，高祖犹豫未决。王旦秘密禀告说，你已经平定广固，又消灭卢循，那么功业盖世，勋劳无与伦比，如此大的威势，岂能让别人分去？刘义与您一同从布衣起家，只是一时互相推重罢了，如今他已经失败，不应该再让他立功。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义熙七年任命王旦为吴国内史，因母丧离职。高祖征讨刘义，启用他为辅国将军，王旦坚决辞让军号，穿着丧服从行。当时诸葛长明代理太尉刘辅事务，心中不安，高祖很忧虑。刘义平定后，王旦请求先回京城，高祖说，长明似乎有自疑之心，你怎么能轻易离开？王旦说，长明知道我蒙受您的垂顾，如今我亲身单独而下，他一定会认为没有忧患，这样可以稍微安定他的心意。高祖笑着说，你的勇气超过孟奔，下狱了。于是先返回。义熙九年去世，时年39岁。因南北从征，追封坐堂县五等侯。儿子王许，宋世子舍人，早逝。谢景仁，陈俊杨甲人，是为将军谢惠的堂叔。他的名字与高祖的名讳相同，所以称字。祖父谢据是太傅谢安的二弟，父亲谢允宣城内史。谢景仁年幼时与谢安相识，被谢安赏识，最初担任前军行参军、辅国参军事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宠臣张法顺权势轻动一时，朝廷内外没有人不去登门拜访，只有谢景仁不去。30岁时才担任著作左郎。桓玄诛杀司马元显后，见到谢景仁很赏识他，对四座的人说， 司马树人父子怎能不拜，竟让谢景仁30岁才做诸作左郎。桓玄担任太尉时，任命他为行参军，扶蜀转任大将军，仍参军事。桓玄建立楚台，任命他为黄门侍郎。等到篡位，兼任骁骑将军。谢景仁博闻强记，善于叙述前人的言论和往事，桓玄每次与他交谈都不厌倦。桓玄出行，殷仲文、卞范之等人都骑马散从，而让谢景仁陪乘。高祖担任桓修的辅军中兵参军时，曾经到谢景仁那里咨询事情，谢景仁与他交谈很高兴，于是留高祖一起吃饭，饭还没准备好，而谢景仁被桓玄召见。桓玄性情急躁，片刻之间骑马的诏命接连到来，高祖多次请求离开，谢景仁不同意，说主上对待我应该有一定的方式，我要与客人一起吃饭，怎能不等呢？竟然安坐宝石，然后应召。高祖非常感激他，常称谢景仁是太傅谢安的孙子。等到平定京邑，进入镇守石头城，谢景仁与百官一同拜见高祖。高祖看着他说，这是明公的孙子，对谢景仁说，城治府需要继世参军，现在要委屈你，任命他为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的继世参军，仍担任从事中郎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出朝担任高祖的镇军司马，兼任晋陵太守，又任车骑司马。义熙5年，高祖认为内乱已经平定，想要扩展对外方略，准备征讨鲜卑，朝议都认为不可。刘毅当时镇守姑熟，坚决劝阻高祖，认为苻坚入侵边境，谢太傅尚且不亲自出征，宰相远出会动摇根本。只有谢景仁说，您建树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，顺应天人之心，匡复皇位，铲除奸逆，虽然功业高过古代，但德教刑罚尚未服众，应该推亡固存，广泛树立威势谋略。鲜卑紧邻疆域，多次侵犯边境，讨伐有罪，安抚百姓正在此时。平定之后，养精蓄锐，修整士兵，然后官兵落锐，修复陵园寝庙，岂有坐等寇虏强大、纵敌一患的呢？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北伐，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是天子的同母弟，作为楚父，高祖非常担忧根本，调任谢景仁为大司马左司马，专任府中事务，又为将军，加给侍中，又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堂兄谢混担任左仆射，依制度不能互相同属，高祖启奏依照仆射王彪之、尚书王绍的潜力不解除职务。因选拔吏部令史邢安泰为都令史、平原太守，两个官职一起任命，安泰以令史身份拜谒灵庙，被御史中丞郑先之所弹劾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义熙8年升任领军将军。11年转任右仆射，又转任左仆射。谢景仁性格矜持严整整洁，居室安静美丽，每次吐痰就转向吐在左右人的衣服上。事情完毕就允许他们一天换洗。每当要吐痰，左右争着来接受。高祖非常器重他，与他结为婚姻，庐陵王刘义真的妃子就是谢景仁的女儿。义熙12年去世，时年47岁。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下葬那天，高祖亲自吊唁，哭得非常悲痛。给骠骑将军刘道连写信说，谢景仁去世，悲痛欲绝，不能自制。你听到消息惊愕，也难以承受。他的气量体度渊博中和，情谊寄托实在深重，正想与他共同治理食物，一旦如此，痛惜更深。去了奈何？又当奈何？儿子谢寻，鄱阳太守。谢寻之子谢志，善于吹笙，官至西阳太守。谢景仁的弟弟谢纯，字景茂，最初担任刘毅的豫州别驾。刘毅镇守江陵，任命他为魏军长史、南平相。王镇恶率军袭击刘毅，已到城下，当时刘毅生病，左立都入内参拜问候。谢纯参拜问候完毕，已经出来，听说军队到了，骑马跑回府中。左右拉车想转回外面躲避，谢纯呵斥说，我是人臣，逃往哪里？于是入内。等到刘毅兵败众散，当时已是黑夜，司马毛修之对谢纯说，您只管跟着我。谢纯不听从，扶两个人出来，在火光中被杀。谢纯的孙子谢审，太宗太史初年， 担任巴陵王刘修若的卫军入室参军山阴令，因事被诛杀。解数字景仙年轻时就有志向操守，跟随兄长谢纯在江陵。谢纯遇害后，解数护送谢纯的灵柩返回都城。行至西塞时遭遇暴风，谢纯的灵船漂流不知去向，解数乘坐小船寻找。经过谢纯妻子与氏的船时，与氏派人告诉解数，灵船存亡应当已有定数，风波如此险恶，怎么能用小船去冒险？小狼去了也一定来不及，难道要一同葬身吗？解数哭着回答说，如果灵柩安全到岸，我自当料理后事，如果已经遭遇意外，我也没有心思独自存活。于是顶着浪前进，看到谢纯的灵柩几乎沉没，谢数嚎叫呼天，幸而得以脱险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京城所致。高祖听说后嘉奖他，等到高祖到豫州时，暗示中正任命谢数为主簿，谢数很受赏识器重。谢景仁喜爱他的三弟谢寒而憎恶谢数，曾经设宴请高祖，希望让谢寒陪坐，但高祖却召见谢数。谢数知道这不是景仁的本意，又担心高祖命令他，便请假不去。高祖派人骑马急召解数，等他到了才高兴。等到景仁生病，解数尽心照料，汤药饮食必定先尝过才禁用，不解衣带，不梳洗数十天，景仁深感惭愧感激，转任太尉参军，跟随征讨司马修之，封吉阳县五等侯，任世子征虏参军，转主簿，送台尚书祠部郎，世子中军主簿，转太子中舍人，出京补任长沙内史，有惠民之政。元嘉二年，征召授为中书侍郎。第二年，出京任武陵太守、彭城王刘义康的骠骑长史，兼任南郡太守。在此之前，解数的堂兄解药任义康的长史，死于任上，解数接替他。太祖给义康的信中说，现在用解数接替解药，他的才能应当练达，在历任职位上都有表现，所以用他来辅佐你。你刚开始清理政务，责任重大，事务繁多，应当寄希望于群贤，以尽到辅佐和谐的美事，想必你能自然得到，不必等我多说。义康入朝为相，解数又任司徒左长史，转左卫将军，为官清廉简约，私下没有宅地，义康待他很优厚。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都与解数有不同寻常的交情。解数风姿优美，举止得体，刘湛常对人说，我见到谢道总看不够，道儿是解数的小名。雍州刺史张绍因贪污被交付廷尉，将要处以死刑，解数上表陈述张绍是先朝老臣旧勋，应当蒙受宽恕，太祖亲笔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解数对儿子谢宗说，主上怜悯张绍的旧日忠诚，将要加恩宽恕，我的奏章恰巧符合圣意，所以特别被采纳回应，如果这些奏书的痕迹暴露，那就是侵夺主上的恩典，这是最大的不妥，让谢宗当面烧毁了奏章。太祖后来对张绍说，你得以免罪，是谢数出了力。谢数有心虚的疾病，性情理智有时错乱，被任命为吴郡太守，因病未到任，病愈后补任吴兴太守，在郡中清廉俭省，被官吏百姓所怀念。元嘉十二年去世，时年46岁。灵柩送回京师，未到数十里时，殷景仁、刘湛同乘一车前往迎丧，望着船流泪。元嘉17年，刘湛被诛杀，义康出京外镇，临行时叹息说，解数只劝我退让，刘湛只劝我进取，如今解数死了，而刘湛还在，这就是我获罪的原因。太祖也说，解数如果活着，义康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。三个儿子，谢宗、谢约、谢伟。谢宗有才艺，擅长隶书，任太子中舍人，与舅舅范晔谋反被处死，谢约也受牵连处死。谢伟娶了太祖第五女长城公主，一向被谢约憎恶，得以免死，流放广州。孝建年间回到京师，为人方正，儒雅有父亲的风范。太宗太始年间官至正元郎中。元湛，字士深，陈郡杨甲人，祖父元丹，东晋溧阳太守，父亲元志，琅琊内史，都有名气。元湛年少时被堂外祖父谢安赏识，谢安将兄长的孙子谢玄的女儿嫁给他。起初人为军行参军，员外散骑，通直正云郎，中军公曹，桓玄太尉参军事。 入朝任中书黄门侍郎，出京补任环修府军长史。一期举事后，高祖任命他为镇军资义参军。第二年，转尚书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、侍中。因随从征讨的功劳，封晋宁县五等男。出京任高祖太尉长史，迁左明尚书，转掌吏部。出京任吴兴太守，俸禄中2000石，治理政务平和，被官吏百姓称颂。入朝补中书令，又出京任吴国内史，俸禄中2000石。义熙12年，转尚书右仆射、本州大中正。当时高祖北伐，袁湛兼任太尉、与兼司空、散骑常侍。尚书范泰奉献九命礼物，拜受高祖。高祖谦让，袁湛等人随军到洛阳，住在白骨坞。范泰认为接受使命未完成，不拜谒晋帝陵墓，袁湛独自到武陵致敬，当时人赞美他。起初陈俊谢仲是王胡之的外孙，对各位舅舅礼节多有缺失。谢仲的儿子谢炫是袁湛的外甥，曾在公众场合欺侮袁湛。袁湛神色严肃地对他说，你这就是两世都没有未扬诗中的舅舅之情。谢炫面有愧色。义熙14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0岁。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。太祖即位后，因为他是皇后之父，追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晋公。世祖大明3年，巡幸吉田，途经袁湛墓，下诏说故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晋明晋公，是外戚尊亲，一向风格简朴端正，岁月渐久，坟茔渐远。朕近来巡览千亩，遥望松露，缅怀微臣，感慕之情更加凝结，可派遣使者祭祀，烧身永远怀念。又增加守护墓葬5户。儿子袁纯、袁纯的儿子袁环去世。袁湛的弟弟袁豹，字侍卫，也被谢安赏识，喜好学问，博览群书，阅读大量典籍。起初任著作左郎，魏军还迁记事参军。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秉承致命，又任记事参军。当年丹阳尹孟昶任命他为建威司马。一年多后，转司徒左西署，迁刘义府军资义参军兼记事。刘义当时建议大修农田，袁豹上书议论说，国家以人民为本，人民以粮食为天，修治本业则教化兴起，崇尚根本则末业得到治理，这实在是治国的要道，达到教化的阶梯。不敦促根本，则末业滋长，饥寒交迫，则廉耻不立。当今承接篡位伪政之后，正值凶荒之余，争夺之源既开，雕琢浮薄之风更盛，荣华利益荡敌人的正性，赋税征敛耗尽人的资财，良田没有并肩耕作的农夫，家家有饥饿困苦的祸患，中间多有变故，无暇顾及。自从卷甲停战，才12年，积弊的百姓难以振作，实在需要仁爱关怀，鸣叫发布。然而这项事业不休，由来已久。私募的官员没有人致力于此，俗吏庸碌浅进，仍秉持常规，依循劝督的旧典，迷失民情的屡次变化。譬如修堤防川，忘了渊丘的改变，浇筑古色于旧弦，忽视工商的不协调，空有考课的条文，而无丝毫的益处。不明白清流在于澄澈源头，只轮在于高门见，祸患生于根本，却治理于末节的道理。设立职位以尊崇贤才，分封爵位以任命世人，上能量才审官，不取人于浮名，则结党营私之道止息，游说之人归本，游子既归，则农田开辟了。分派职务以委任任务，设置官吏以周备差役，职位不因无人而设立，官吏必因不适用而省减，冗散之人废除，则荒地开垦了。器物以应用，商贾以通财，铲除米粒之巧，弃绝难得之货，则雕琢伪饰者被轻视，骨价贵重了。耕种勤劳辛苦，出力多而收获少，工商安逸抑郁，用力少而利润深，增加商贩的税，减轻田亩的赋，则墨迹受到抑制而农夫喜悦了。居官位没有无意的门客，在乡也没有兼并的党羽，赏赐并非可凭恩惠获得，利益不进入私门，则游食之人反归本业，勤劳之人自相劝勉。游食减少而勤劳者众多，则春耕繁盛了。勤勉者甄别提拔，怠慢者明确惩罚，申明劝客的命令， 加强对纠围的官员，则懒惰无处容身，力田有所希望。出力者欣喜，而懒惰者畏惧，则农夫受到劝勉了。凡此数事，也是务农的初步趋向。以清心灵民，以无欲振抚，以无倦勉励，以廉谨辅助，舍弃日记的小成，期望长远的效果于岁末，则交博自会淳朴，教化潜移默化。元豹善于谈论雅俗，每次商教古今，兼以吟诵，听者不觉疲倦。不久转辅军司马，迁御史中丞。鄱阳县侯孟怀玉上表请母亲谈事拜国太夫人，有关部门奏请允许。元豹认为妇人依从丈夫的爵位，怀玉的父亲大司农孟绰位居列卿，妻子不应依从儿子，奏请免去尚书右仆射刘柳、左丞徐献之、郎和少之的官职，诏令一并赎罪论处。孟昶去世，元豹代任丹阳尹。义熙七年，因派属下挪用上贡钱款获罪，降为太尉资议参军，随即转长史，随从讨伐刘毅。高祖派益州刺史朱灵石伐蜀，让元豹撰写檄文说，顺从德者昌盛，违背德者灭亡，失去仁与义，难以求得安宁，依靠贤祖背负罪过，很少能成功。降官自古兴衰有数，所以成都不能世代祭祀，华阳没有兴国。往日王室多故，一意作乱，波震尘骇，波及边缘。小丑乔纵本是边户百姓，同恶相求，被推崇尊长，肆意反噬周相，剥毒害于百姓，使我稀土，隔绝皇恩。自从一风如电，天光反照，昭示旧物，烟云笼罩区域，因为树物草创，未及征伐，自此以来延续十年。而其野心不改，伺机成建，招聚叛逃，共同培植，侵扰我蛮僚，动摇我疆界。因此我有治州之意，丑类全歼，匹马无疑，环牵斩首，樵夫鸟飞，奔逃巢穴，引颈带路。当今北敌如露江干，南寇如埃已扫，招风在河，众事成就，康灾之歌日益兴旺，家家之龙可以歌唱。我职责是经略，想统一九州，眷顾那雨季，怨言怀想，奉命西行，途经金引瞻望巴汉，愤慨交深。清江源从滥觞开始，成器于景洛，诸叛柔远，如今正是时机。即命河间太守蒯恩、下邳太守刘忠、金勇二万直指成都。龙骧将军臧熙士卒二万从垫江进发。益州刺史朱灵石水军三万闪电般照耀外水。分派辅国将军索肯率领汉中兵众从剑道渡河。镇威将军朱克子提宁州精锐渡泸而入。神兵四临，天网大张，翼蔽千里，筋骨万面，足甲被骤，光彩闪耀如波曙，华夷百仆，云会雾集，以此攻战，谁能为敌？何况又奉义而行，以顺而动呢？如今三陕之险，在我境内没有岑彭荆门之险，深入其祖平渠四达，实在没有邓艾绵竹之间。山川之行并非昔日，攻守难易，显然相差百倍。当权蜀之强，市民之富，公孙述不能安于雍伯之地，刘禅不敢逃命于南中，金韩计谋受挫，将为锐气被挫，所以知道成败有数，不可凭智谋言长，这些都是益州前世当今的借鉴。胜如卢循，强如慕容超，临危南海，跨至北戴，楼船万艘，掩江盖水，铁马千群，充满原野。然而广固之功，路上没有完整的城墙，左里之战，水上没有全船，有的在京师被险路，有的船守万里，所以知道逆顺有势，难以力抗，这又是眼前的阴剑，深切著名。梁义人士都明白王化虽然一度被驱使，本非其主，跟随乔宗的淫虐，日月增长，行杀无辜，死者如泽，而等待寇仇的杀戮，挣扎于豺狼之口，岂不向往南凯，严守东云，普天有来苏之性，而一方怀有后来者的愿望。王者之师，以人为本，舍逆取顺，遵循三驱之法，抚越所加，止及自身。那些有铠甲反绑自投军门者，一概不问。世子百姓列肆安居，审责吉凶，自求多福。大姓之名，矫如朝日， 如果迷途奸邪，守愚不改，活了梦珠，挚爱同烂，何绝金滴，冤秋同体，虽然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义熙九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1岁。次年，因参与伐蜀之谋，追封南昌县五等子。子寻在元嘉年间历任显要官职。庐陵王刘绍担任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时，年纪轻，为清理政事；子寻任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理抚州事务。元嘉末年，任吴郡太守。元凶势力，加封子寻为建威将军，设置左使。恰逢安东将军随王刘旦起义，传檄文任命子寻为前锋，加封辅国将军。事情平定后不久，子寻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，谥号真子。长子刘乙另有传记，幼子刘季好学善作文，在当时有清誉，官至司徒从事中郎、武陵内史，早逝。子寻的弟弟刘卓是扬州秀才，早逝。刘卓的弟弟刘叔、刘卓的儿子刘灿都另有传记。楚叔度，河南阳翟人，曾祖父楚侯是晋朝太傅，祖父楚兴任秘书监，父亲楚爽任金子光禄大夫，长兄楚秀之字长倩，历任大司马琅琊王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、高祖镇西长史。楚秀之的妹妹是晋恭帝的皇后，虽然是晋朝姻亲，但尽心于高祖，升任侍中，出京补任大司马、右司马。恭帝即位后，任祠部尚书、本州大中正。高祖受命登基后，调任太常。元嘉元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7岁。楚秀之的弟弟楚旦之，字仲元，也历任显要官职，担任高祖车骑从事中郎、尚书吏部郎、廷尉卿、左卫将军。高祖受命登基后，任侍中。楚旦之兄弟都尽忠侍奉高祖，恭帝每次生下男孩，就让他们设法杀掉，有时诱骗宫中内人，有时秘密加以毒害，前后不止一次。等到恭帝逊位，居住在莫陵宫，常常害怕遭祸，与楚皇后共住一室，担心有人下毒，自己在床前煮饭。高祖想杀恭帝，不想派人进入宫内，让楚旦之兄弟去看望楚皇后。楚皇后到另外的房间相见，士兵于是翻墙而入，给恭帝进药。恭帝不肯喝，说佛教中说自杀的人不能再得人身，于是用被子将他闷死。后来会稽郡缺职，朝议想用蔡括，高祖说他自然是蔡家的好儿子，官人是什么事可用佛，佛是楚旦之的小名，于是任命楚旦之为会稽太守。景平二年，富阳县孙氏聚合宗族，图谋叛逆，其支党在永兴县暗中互相呼应。永兴县令杨巡觉察到他们的奸谋，报告给楚旦之。楚旦之不幸，反而以诬告之罪逮捕了县中职局人员。于是孙法亮号称冠军大将军，与孙道庆等攻陷县城，随即用富阳县令顾灿为县令，加辅国将军，派遣伪建威将军孙道仲、孙恭喜法杀攻打永兴。永兴百姓竹公期起初与贼同伙，后来反正归顺杨巡，率领吏民抵抗，因兵力少而败退。贼人用县人徐祖为县令，杨巡逃到江塘山中，不久又被贼人抓获，让他回去行使县令事务。贼人于是盘踞，互相推力，姚以茂县令司马文营为征西大将军，孙道仲为征西长史，孙道夫为左司马，与孙恭喜、法沙等建其名古，直攻山阴。楚旦之自己假借临江将军之号，以山阴县令陆少领司马，加镇武将军，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，前国子博士孔兴、前员外散骑常侍谢秦之都参军事，召行参军70余人。前镇西咨议参军孔宁子、左光禄大夫孔济公的儿子孔山氏在扶桑期间都被启用为将军，派遣对主陈愿、郡义曹愿于道纳两军过濮阳江。陈愿等战败，贼人于是乘胜前进，离城20余里。楚旦之派遣陆少都带几公石身、广武将军陆允率水军抵抗，又另外派遣行参军三蜀公戚率步兵与陆少合力。楚旦之率领所部出驻近郊，公戚等与贼战于柯亭，大破贼军，贼人逃回永兴。派遣韦宁硕将军孙伦领500人攻钱塘，与县戍军建武将军战于齐， 孙伦败逃回富阳。孙伦于是反正杀死法部帅等十余人，送首级到京都。诏令派遣殿中员外将军徐卓领千人，右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派遣龙骧将军邱显率众500东讨，司空徐献之版受扬州主簿沈嗣之为富阳令领500人，从吴兴到东出都未到，而贼已平定。吴郡太守将仪轻装到职，在吴停留一夜，进至富阳，分别善恶，逮捕押送院从贼的余党数百家到彭城、寿阳、青州各处。景平二年，楚旦之去世，时年45岁，谥号质子。楚叔杜明与高祖相同，所以以字行事。起初任太宰琅琊王参军，高祖车骑参军事，司徒左西蜀中军资义参军，署理中兵，加建威将军。随从征伐鲜卑，竭尽忠诚尽力。卢循攻打扎浦，楚叔度力战有功。卢循南逃，高祖版授楚叔度代理广州刺史，随即任命为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，建威将军，领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。桓玄族人桓开山聚众，图谋袭击广州，事情败露，楚叔度将他们全部平定。义熙八年，卢循与党刘进到窘迫，到胶州归降。胶州刺史杜惠度将此事报告同府，楚叔度认为刘进道等走投无路而请命，并非真心诚意，回报使者命令杀掉他们。杜惠度没有加以防范拘禁，刘进道召集亡命之徒攻破九真，杀死太守杜章明，杜惠度讨伐平定了他们。楚叔度擅自贬降杜惠度，称号为奋阳将军，因恶行不先上报，被有司弹劾，诏令原谅了他。高祖征讨刘义，楚叔度派遣3000人过桥，荆州平定后才返回。在任四年，大肆贿赂获职，家财封缉，因罪免官，终身禁锢。回到京都，凡是旧友或有一面之交的，无不后加馈赠。不久任命为太尉资义参军、相国右司马。高祖受命登基，任右卫将军。高祖认为他是名家，又能竭尽全力，很赞赏他，于是下诏说，赏赐不遗漏勤劳之人，则劳臣更加劝勉，爵位必定酬劳有功，故有功者都能显达。叔度南北征讨，常掌管军事要务，西夏不敬，功勋显著临表，可封番禺县南10,400户。不久加散其常侍。永初三年，出京为使持节，兼雍凉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，近邻顺阳、益阳、新野，随六郡诸军事，征虏将军，雍州刺史，领宁蛮校尉，襄阳义城太守。在任常以清廉简约著称。景平二年去世，时年44岁。儿子楚田之袭爵，官至南琅琊太守。楚田之去世，儿子楚昭袭爵。楚昭去世，儿子楚宣袭爵。齐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楚叔度第二子楚继之任著作左郎，早逝。儿子楚艾娶太祖第六女琅琊真长公主，任太宰参军，也早逝。楚秀之的弟弟楚湛之，字修玄，娶高祖第七女史安哀公主，任驸马都尉，著作郎。哀公主去世，又娶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。凡是娶公主的，都用世家子弟，不必都有才能。楚湛之谨慎踏实有才干，所以被太祖所知。历任显位，杨武将军、南彭城配二郡太守、太子中庶子、司徒左长史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左明尚书、丹阳尹。元凶是逆时，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又出京为辅国将军、丹阳尹，统领石头术士。世祖入京讨伐，刘绍亲自攻打新亭垒，让楚战之率水军一同前进。楚战之趁机携带两个儿子楚渊、楚成乘青州南逃。楚渊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被刘绍杀害。世祖即位，任楚战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孝建元年，任中书令、丹阳尹。因南郡王刘义轩诸子逃藏在郡府中，建康令王兴之、江宁令沈道元下狱，楚战之被免官禁锢。同年又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不久升侍中，仍任左卫将军。因久病，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。不久又任丹阳尹、光禄大夫如故，随即任尚书左仆射。因南奔刺绝都乡侯。 大明四年去世，时年50岁。追赠侍中、特进、骠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左仆射如故，谥号晋侯。儿子楚渊是庶出，宣公主因楚渊有才，上表请求立为嫡子。楚渊生明末年任司空。使臣说，高祖虽然累世在江南，楚地语音未变，雅道风流，没有听说。所有这些子弟都是前代名家，没有不望风请职，背负羁绊争先恐后，大概是由于庇护百姓之道吧。